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那最近呢，我们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关于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引起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热烈反响。正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身周围有太多类似的故事正在发生，而我们心里面也更深的有怜悯和同情心，知道原来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历着许多的苦楚，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安慰那些与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爱的使者和爱的管道。好，下面呢，我们先来到神的神座前，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用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在您的施恩座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本来从头到脚都满是伤处，需要您的医治，但是你却用你厚重的恩典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遮盖了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成为您爱的容纳处，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爱的使者和爱的器皿，将你的恩典流露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思念，他向外公承认了自己的谎言和罪行。当思念承认的时候，并且他请求外祖父母收回承诺的那一刻，外公和外婆却露出了欣慰温暖的笑容。外婆抱着思念说，孩子，当你告诉我上帝如何救你的时候，我和你的外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因为你外公和我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而我和你的外公早就明白金钱什么都不能带给我们，我根本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在你妈妈身上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寻找弥补的方法，可是我们却找不到。我们以为钱可以弥补对于你们的伤害，可是我们发现自己错了。那天当你告诉我上帝可以宽恕所有人的过错，我和你外公心里真的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我和你外公决定，我们也要和你一样的来追随耶稣，来学习做耶稣的儿女。我们希望你们三姐弟都能够过好，能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给你们的钱让你们迷失和相互伤害，我们宁可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给别人。可是思念，你外公请的私家侦探告诉我们，这些年你一直在这些宣教的机构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我们清楚地知道你对这些孤儿的爱，所以我和你外公很乐意把这笔遗产转到你的名下，不是给你一个人使用，而是帮助你可以更好地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上帝一定会喜悦我们这么做的。全家人在这个时候抱在一起，眼中流着无比喜悦、安慰、盼望、和好的泪，在这个泪中充满了生命力。当思想得知外公已经决定将所有的遗产转给姐姐思念的时候，他心中所有的那个愤怒都被点燃了。他像一头气急败坏的狮子冲进外公的房间，大声地吼着说，你们这两个一辈子都做最愚蠢的事情，你们害死了我的妈妈，现在你真以为我稀罕你这笔钱吗？我靠我的能力可以赚比你们多得多的钱，从今以后我跟你们一刀两断，我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斯恩走到哥哥思想的身后，抱着他说，哥哥，哥，我爱你，我们是一家人，我爱你，你别走啊，别走啊，你看看我给你画的画，你看看我写的字好吗？哥，哥，姐姐说 我们爱你，就像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思想推开了斯恩，冲出了房间，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如果你是思想，你会不会也有同样强烈的反应呢？的确，我们如果习惯靠自己的能力赚取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包括人的关系和信任，那当我们发现这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愤怒和充满苦毒与恐惧。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设计我们是关系和爱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归属感和安全感，除非我们深深相信并且感受到被爱，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宝贵，与我们的行为和努力无关，而且是与生俱来就已经被上帝赐予我们作为生命的礼物了。思念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配神的恩典，也不配外公外婆这么看重和信任，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痛苦破碎之后，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他知道靠自己什么都不行。而思想呢，则认为他的一生都是由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赚取到的。他配得所有的好处，而除了自己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诗篇当中提醒我们，除了神所赐的救赎和神的爱子之外，实在是没有拯救的。每一个人都当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只有投靠他的人才是有福的。依靠自己必定羞愧，而依靠耶和华的人也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这个罪人，让我有机会回头投靠您，躲在您的救恩之下，以至于我的日子的每一天都写在您的册子上，我必不至羞愧和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二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可以蒙福呢？第二，谁是神拣选的君王？这里所说的子是指谁呢？但愿全家人透过听故事、读经、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无论从老到小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选择爱他，选择亲近他，选择侍奉他。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珍儿特别的盼望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留言。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人在亘古时，万有未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为你我定下心头的愿望，却未能表达。 当我们认识神你这心爱美意，真是惊奇又赞美洋溢。创世前你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经营，我们有你形象，有你声音，成为你心造，你团体大气，满足你心意，彰显你自己。呼救我们要现在永远荣耀中，基督深爱子洞中弟兄，同心齐赞美敬拜，唱出所有的爱，永远与你同在。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以理勇敢说文解字。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伯沙撒王找了但以理要来帮他解释墙壁上的现象还有文字。大臣啊把但以理找来之后，但以理果断地拒绝了王的礼物，还指出了伯沙撒王的问题。那但以理接下来又会如何呢？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但以理到了王的面前，不但果断地拒绝了他所要赏赐给他的各样礼物跟引诱之外，但以理还跟他说，你不假定撒王是这样敬畏神认识神，你作为他的子孙，你不但不认识神，你还把那一些耶路撒冷属神的这些器皿拿来喝酒，你真的是糟透了。哇，这真的是大大的指责。但是这个王啊，虽然被但以理这样子羞辱甚至是责备，但王都没有生气，因为他知道只有但以理可以跟他说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接着但以理呢指责完之后呢，他就跟王说，好吧，我告诉你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写的文字的意思啊，就是神已经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他要让这个国终止，意思就是巴比伦国即将要灭亡了，而且你的国即将要分裂，要归给马代人跟波斯人。这就是墙壁上文字的意思。哇， 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消息耶。大伊里直接告诉巴比伦的王，告诉他上帝的意思是巴比伦国即将要灭亡，而且是要分裂成两个。那如果你是伯沙撒，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是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样的说辞，一定会马上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上帝啊，我们是哪里做错了，请你来帮助我们。大家猜猜看，伯沙撒有如此吗？没有，伯沙撒没有什么反应，他反倒下令要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而且要把金项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宣告他在国中掌王权，位列第三，仅次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伯沙撒他内心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因为他真知道他的国即将被灭尽，但他爱好面子，他不愿意拉下脸去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他只好履行他自己的那一个承诺，把这些紫袍啊、金项链啊、还有权力啊，照着他自己所应允的给但以理都穿上。但这些真的重要吗？就在那个晚上，这个王啊，伯沙撒就被杀掉了，而巴比伦国也就这样灭亡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伯沙撒王找了但以理帮助他弄懂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但以理不但拒绝了伯沙撒王的礼物，还很诚实的指出伯沙撒王的错误在哪里。第一个，他不敬畏上帝；第二个，他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而且第三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敬拜其他的偶像。这让我们非常敬佩但以理哦，这个来自以色列的但以理，他面对巴比伦王，他竟然敢这么直接的指出伯沙撒王的不是，而且很直白的说出巴比伦国即将灭亡而且要分裂的预言。但因为但以理他知道他自己有上帝作为他的后盾，所以他一点都不畏惧。然而伯沙撒王听完这些话，也就是这些预言，没有向上帝悔改，也没有向上帝寻求帮助，只是下令赐礼物给但以理。但就在这个晚上，伯沙撒王就被杀了，而巴比伦国也灭了。这也让我们再次思想哦，他赏赐给但以理的这些礼物真的就是身外之物，真的重要吗？这些礼物在一个晚上都化为乌有，都不再重要。那个看似位高权重的权力也在一个晚上就没有了。但亲爱的小朋友们，千万别担心，因为上帝永远都在，它才是我们最真实最宝贵的产业。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全然的神。 我们的主，他虽然曾是被杀的羔羊，但如今他却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他已经得胜，而且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也必一同得胜。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举起眼目来仰望这位宝座羔羊。
宝座前有众祟的声音，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神羔羊是万王之王，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拿的逃跑计划。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位新的先知哦，他的名字叫做约拿，而上帝要赐给他一个新的任务。那他会听上帝的话吗？又或者他会如何回应上帝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有一天就告诉这个约拿说，约拿，你起来到尼尼微城去，你要去警告里面的居民，还有这些我所爱的百姓们，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已经到达我的面前，他们再继续做坏事，我可要伸手毁灭他们咯。这约拿先知听到了上帝的命令，但他的反应不是往尼尼微城去，他反倒起来要逃去他施这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呢？他要躲避上帝的面，他要离开往他施去。所以呢，他就找到了一艘船，付了钱，跑到船上，还要跟他们一起往他施这个地方去。他就在想逃到他施去，上帝就抓不住我了，这样我就不用到尼尼微城去啦。而且尼尼微城那是什么地方啊，我才不要去呢。于是约拿就搭上了这艘船，他就躲到了船的下舱去哦。但上帝难道不知道约拿要往哪里去吗？所以上帝就在海上刮起大风，让这个海里面这个狂风大作，这个船就这样晃来晃去，几乎要把船给晃开了。所有的水手跟船员都非常非常的惧怕，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相信的神，他们就各自向自己所相信的神就开始呼叫了。他们为了要减轻这个船的重量，他们就把船上面的东西抛到海里面去。但约拿因为躲到了船舱里面，所以他没有发现大家都在做什么，而且他躺着躺着竟然睡着了。 这船长就跑到他的面前跟他说，哎，你在干嘛？你怎么睡成这样啊？你也睡太熟了吧？你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也许你的神会纪念我们，让我们不至于丧命，不会死在这个海上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约拿先知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地方叫做尼尼微城。上帝要约拿先知把上帝的爱介绍给尼尼微城的人哦，但约拿先知却不愿意，因为他觉得尼尼微城是什么地方啊，他才不要去。所以呢，他就开始逃跑了，他就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他施，他要躲避上帝的面。所以啊，他就定了他的逃跑计划，他就买了船票，要搭船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他施哦。那这艘船呢，看起来没事，没想到搭起来却非常非常的恐怖哦。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上帝刮起了大风，让约拿所搭的这艘船摇摇晃晃，天旋地转，甚至晃到这整艘船好像要解体了，非常非常的可怕。而约拿船上的这个船长还把他叫醒说，哎，你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哎，说不定你的神可以纪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死。这很值得思考哦。约拿作为一位先知哦，竟然在躲避上帝的面，不想接受上帝的任务，甚至还订定了逃跑计划，买了船票逃离神的掌握。但这位船长虽然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但却知道要请约拿求告上帝，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存活。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会不会常常因为在痛苦当中，在许多的困境当中，我们就忘记要求告上帝的帮忙呢？要记得哦，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要向神求告，向上帝寻求帮助，因为他就是我们最好的后盾。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想到被吞进鱼腹里，约拿祷告并悔改，愿接受差派，罪臣的人因他都免灾。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救恩是要赐给全天下的人，他也不会给人不担当的重任，必定赐吃他们并赐出工作唱歌。却没想到被吞进